各位同学好啊，那个啊，今天呢是这个雨过天晴啊，前日啊那个就是苏拉台风啊侵袭台湾啊，那各位一切安好吧？今天我们要讲授的课程呢，就是延续我们的祖轴啊，就是阿含道的这个相关的解脱次第，就是阿含解脱道次第啊。我们选用的教材呢，因为这个上次我提起的阿含要略的这个杨老师的教材呢，非常的丰富，那篇幅也颇大，所以在我们整个课程时间上的运作跟考量呢，可能做个参酌的使用啊，没办法，就是完全按照这个课程内容来处理。那在相关的我们要讲授的这个资料里头呢，目前是引用这个就是空海法师，也就是维传法师啊，他所这个著述的阿含解脱道的次第为参酌的这个版本啊。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之所以引用这个教材的一个处理呢，很重要的这个教材里头除了它的次第分明之外，符合我们佛陀教育学院的一个这个利益的宗旨，就是解行相应的。在它的次第里头呢，有前面的引言介绍，还有后续的一个修持的法门的记录，所以它有整个次第，还有呢跟我们的修行是可以相附和而且合为一的。那在整个的一个阿含解脱道的次第里头呢，当然我们在前些诗里头有提到说这个相关的阿含的相关介绍，所以这边呢他在这个相关的序言里头呢也大力的再讲一遍，就是说这个阿含呢，他本身呢，我们说阿含本身有很多的这个在翻译上有很多的意思跟名相啊。他这边这个简而易赅的这个提纲挈领的就是说，阿含他的原意就是来传乃至圣教啊。那么当然是在佛陀他在这个宣扬佛法的时候呢，对于佛陀的弟子呢，以佛陀亲口手言的教法，然后传承于弟子之间的这个传授方式呢，这种教界就称为阿含啊。那基本上呢，佛陀其弟子跟信众呢，当时是为了方便的记忆，那当然就是口耳相送了啊，用简要式的诗记及散文的方式呢，用这个口口相传、读诵、记诵的方式呢，把它记下来了。那这个整个阿含的结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阿含是否这个笔记成文传诸后世呢，我们刚在上一次的课堂里头有提过，说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第二次结集的时候呢是由口诵传之，那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口诵下来的就是什么，就是阿含的圣教，但是它正是表诸于文字传诸后世是在第二次结集之后的事了。那基本上呢，就说佛这个入涅槃之后的这个第一个夏季呢，就是由大迦摄尊者呢他主持这个集会啊。那在王舍城的七叶岩，以大迦摄为主席，那阿难尊者呢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呢诵出经，优婆利尊者呢读诵出律，那经过大家公开的确认而成为四阿含，我们在汉传佛教里头是包含的，在上次的课程里头有一个列表式的横列式的说明，就是包括什么杂含、中阿含、长阿含、增一阿含。那长阿含我记得在另一个这个就是阿含的相关的讲义里头有特别标明，这个长阿含里头是诸阿含里头颇具特色的啊，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详细性的表述啊。基本上哦，我们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啊，就说有500个罗汉啊，500个阿罗汉聚会的共同， 来这个审核这个佛所说的教法。当时呢，当时我们必须确认一件非常殊胜，而且跟现在讲特别有意的事，就是说当时的在整个大家是主持这个整个的这个阶级的会议，那阿难呢是读诵经啊，优婆离尊者是诵出律，在整个过程里头必须读诵之后，然后经过500个罗汉呢怎么样，各个表示赞成，全数通过才能成举啊。哦，所以不能说有几个有特殊的意见不行啊，不能说这个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不是，这个要完完全全内在一致的啊，完完全内在一致的啊，这它特殊性。那么阿含成为佛教的这个圣教级圣典啊，这是它的一个什么相同的一个名称啊，只是说啊，我们以后说哦，在这个佛教的原圣典里头呢，哦，我们在佛教的发展史上呢，就是指阿含整个的开启。啊，佛教的这个明年大教啊，好，但是在那个我们概略介绍一下这个佛陀这个涅槃之后，他100年呢，根本的佛教呢就分裂了，成为什么大众部跟上众部，大众部跟上众部，然后呢，后来又分裂为好多个部派，分裂好多个部派，他后来部派大概有20个部派吧，啊，20。那大众部呢跟上众部呢，基本上它基本上在戒律上就有不同的这个立足点啊，不同的立场啊，当然这个一件事情分合之间一定有它的发生的事由，还有它的整个方向的区别性，这整个过程呢就是在我们后来的异部中轮论里头，它会有一些比较深入性的这个介绍，所以我们的课程是有它的渐进式的。在我们刚刚第一个章程是介绍这个印度佛教的相关的这个论述之后呢，再来就接着关于阿含圣典的，还有它的解脱道的论述跟详细的解说，接着就是异部中轮论谈部派佛教的。当然异部中轮论里头当然讲部派佛教，但里头呢必不可少的也要言及大众部，大众部里头呢像说发生的事由的大天武士，哇，这个事情啊一定是要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发展的历史是怎么样，所谈的相关的事项是怎么一回事，哦，这个必须给大家做个说明。到了异部中轮论的时候呢，我会一一来介绍啊，那给大家有个了了的这个了觉知。那当时呢，根据资料呢，这个当时大概都二十个这个异部中轮，当时就有20个部派。当时呢啊，南方上座部就是上座部里头呢啊，有说一些有部化地法藏等等等等。那目前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阿含圣典的完全保存呢，是在南方的上座部，所以现在很多如果说我们求出阿含的这个要义呢，很多会从这个现在保留很多是，当然这个在南传佛教里头哦，那它的分类呢我们说南传佛教里头里头的有些在巴利语文的计算叙诵里头呢，也有很多的重要资料保存下来啊，这是。所以这边说巴利文的书写就是南传的五部啊，南传五部。好，那我们现在说基本上呢，北传呢有北传的四部阿含啊，对，我们知道，然后相关的呢我们说将阿含呢我们可以视为说它是根本的佛法，那不要用后来的这种叛教的方式呢把它区别为小圣的经典种种的说法。我想在大家可以共同的一个共识就是说，阿含是在佛陀时代流传的教法，是佛陀入灭之后所结集的什么圣教集啊，师生之间的代代间的传承，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一点就是说，是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所公认的什么 根本的佛法，这是最什么佛的本意的教法啊，这一点。那在那个《阿含经》呢，它是用简要的诗及散文方式写成的。那可能就说现代人因为时间的因缘各方面啊，然后所需所用的关系，可能时间上就比较，还有说现在的外缘的比较多啊。那你要把心安定下来，做一个无论是佛典的契入或是学问的造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容易的事。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有个跟佛几个善缘，然后坚持不懈、坚持不退，那很切实的修行的话，那如果说证得圣人果地啊，也不是一个难事啊。所以我们应该自己期许，而且在佛菩萨的忽悠之下，到达我身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的境界，我想圣人之境也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先要看的就是本地的整个的阿含解脱道的次第啊，它有个目录。那目录呢，总共有36章。那36章呢，我们还有6周，所以36章里头呢，它的那个篇幅最大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第一章阿含解脱道的次第概论。因为它是讲概论，所以有瓜而这个言之的这个味道在，所以底下的诸章的整个名相或是说相关谈论的这个义理之所在呢，有包含在第一章的概论里头。所以在第一章里头呢，我们会怎么样详说啊，就说非常广说的来处理啊，然后给他做一个比较深入性、气度性的一个探讨。那再来第二、三、四、章、五、六呢？这些呢，就说我们可以，因为它的篇幅呢，我们可以做个选择性的，而且它含挂在一个主轴的这个宗旨里头来运作，好，所以基本上也是可以掌握的。那最重要的啊，我们里头有哦，它从相关的这个啊，无论是这个善能的慈悲喜舍、生老病死各方面的老病死，然后惭愧心各方面，到最后，然后到一个哦，像32章的内盘无为空、甚深及甚深的境界，成道成佛解脱自在。到第36是整个就是说，自然感恩大慈大悲是菩萨道的一个进行的时候都了了分明。而且呢，这边有一个什么，它章节统括性的一个处理。第一章到第六章属于人天善法，是培养善根福德因缘的初步阶段。那第7到17呢，是闻思圣法的这个主要内容。第18到27呢，实修的具体内容与方法。所以刚刚默学有特别引起说，我们今天引用了这个空海法师的这个论述呢，很重要，它是跟佛陀教义学院的解行相应，这个宗旨是相契合的哦。所以我们到18、27的时候，27章呢，实修具体的内容方法呢，我们会来好好的来做个演说啊。那再来28、34呢，是实证正果的内容。好，那最后呢，就是解脱道啊，以菩萨道的合一的具体展现。好，那这个整个过程呢，我有把它标列出来，是它这个过程就是要阿含佛之本意呢能够重现。那经有这样章节的分配跟排列呢，而且呢，它的很多的重点的区隔呢，就是要掌握到阿含的精髓跟出世间法的修正的核心，可以一下子给揭发显露，让大家可以了了分明的掌握啊。因为如果说刚开始呢没有建立政治政见，那如果说你经济不懈，那可能有一件事就是说，可能就是离正法会越来越远。我曾经跟这个默学啊，有跟我的学生呢有提到过说，如果刚开始没有正知正见正念而行的时候，依照这个正法的这个轨道上的运作的时候，如果这个行者或这个学佛者非常的精进，力行不懈，精进可嘉，那可能怎么样，本来到冬天是到东方哦，到东方是解脱入圣人之地的这个方向的话，他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正念正向正见 政治界面把握好，然后呢更重要的一点是要依法不依人。现代人的习上呢有一种追求一种什么啊，不要讲偶像的崇拜好了，就说现在一种比较不随意而正确的一个思维方向跟追寻方向，就是说依人的这种性质的比重呢是越来越重了。所以如果说他刚开始不是依正念正见正知见正向而行的时候跑错了方向，然后呢不是在依法不依人的大前提的宗旨之下，越精进可能越到达一个什么，到达一个什么错误的方向，失败的地方。所以就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所以我们说正确的一个正知见闻识的基础呢，然后在这个修正的解脱道上，也是在一个非常如理如法的运作上来运行的话，那到圣人的这种解脱之境呢，解脱生死轮回，那到达究竟涅槃，解脱自在彼岸是可以期待的，而且终止可成啊，终止可成。好，我们首先进入一个就是第一章阿含解脱道智地的概论。这个概论呢包就好像他的这个序文开启还有整个大纲内容的一个各章篇幅的要点的一个介绍。所以概而论之其实就是提纲挈领的重点的一个介绍。所以很多的名相会在这边出现，在相后的诸章里头也会出现。所以我们第一章呢可能要用多的时间给他做个介绍啊，做个论述。二三四五六呢因为它的篇幅呢比较少，而且呢它引用的这个相关的经典的这个占的这个次数呢，或者说它的整个内容呢也比较的单纯啊，是而且出现的名相在我们第一章里头都会有个详细的介绍。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把第一章做个论述，再来二三四就篇幅少了，可以掌握的，所以应该可以圆满的在六周之内把这个阿含解脱道次第做个介绍，跟在时间掌控下给它完成。好，开始呢，这边是引用杂阿含经的三四五经啊，然后呢它的主题就是如是我闻，亦是佛住黄舍迦兰陀主也。这个整个经典的开启文都是如是我闻啊，意思佛在哪个地方开始讲述说法。那这个很多经典的描述呢都已经这个就是阿赖耶地佛之本意所这个实说如实而言。那相关的我就不介绍了哈，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特别的意义了那我就不介绍，就直接切入主题啊。而使世尊告诸比丘有三法，世间所不爱不念不可以何等为身，为老病死。世间若无此三法，不可爱不可念不可意者，如来应等正觉不出于世间。世间亦不知有如来应等正觉之见，说正法律。以世间有老病死三法不可爱不可念不可异故，是故如来应等正觉处于世间，世间只有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正法律。好，现在呢我们开始来切入这个主题。当时呢在这个法会上呢世尊是佛的圣号，是一十大圣号之一那世尊呢佛之十大圣号我们在往后呢有个名相解析，我会跟大家说明。有三法，世间所不爱不恋不可以有三个法。那这个法呢我们一般呢有它的什么样的解说呢？好，我们说法呢，法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如果说就严谨面来说，达尔玛就是通一切之语，所以呢 它里头解释的小者大者，有形者无形者，真实者虚妄者，事物其物者，道理其物者，皆悉为法也啊，通一切。所以我们这边啊，如果说啊，它有我们一般狭义来讲的啊，达玛是法，是佛之教法，其实通以一切之语啊，通一切之语啊。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在佛法的这个立场上来讲呢，在唯识论里头，他讲到说法为鬼持啊，就是一行的一个法则啊。然后如果说有个比较广泛式的来诠释的话，他这边还要说自体为法啊，二则什么啊，鬼则离法，是不是？那唯识述记里头又说了，法呢是什么？道理也啊，这个道理也啊，有波内盘之意，是名波内盘法。好，所以我们说它通一切之语。好，那我们现在回归我们的本书来看哦。现在的话就说有三个什么事项，对不对？好，我们说我们把获悉一块来解说完，再来看这个本的本经义啊。我们当时的这个本义里头有个什么不爱，是不是？有个不爱，是吧？好，不爱不恋不可意。我们说爱呢，不爱啊，他不喜欢的，是不是最简单？爱是比那个喜欢更正一层，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语文学语文里头呢，像西方的语文，在英文里头，爱呢跟 like 跟 love 它两个层次是不有区别的。我们说 like 是喜欢，爱呢是 love，基本上它的程式上是有点区别性的。那么爱在它的那个整个解说里头，我这边要打红字的说，贪恋执着一切事物，对不对？贪恋执着，那他这边不爱的就是他不贪恋不执着的。那底下有个说啊，佛教呢是以慈悲为中心的，所以他不会直接讲爱，但是呢在佛教根本佛教的时代呢，他讲的是比较什么，我们说阿含经的论述是什么，切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因缘的，而且他的文字是什么，用笔用散文或者说一种比较表白式的文字来做一个说明啊、哦、所以他直接用个爱字。但是这个更代表说当时的说法是更契入一个代表佛陀圣者对世人的一种什么，他的一种契入传习法义的一种直接性啊。好，所以我们说这种关爱呢啊很重要一点，爱它有它的一体两面，像我们体相用一炉，体相用一炉一样，只是表现在不同的层次里头。所以在真知部的经典里头，他说爱可生爱，亦可生真啊、哦，所以真能生爱，一人生真。所以我们在引入到世间说法，我们说在一种男女的情爱里头，谈恋爱的阶段，爱是最美好温馨的一件事。但是呢，当贪恋执着于这个男女双方的这种情爱之中的时候呢，如果不能顺遂己意，然后呢产生变局，我们时常讲几句话，叫什么？由爱什么生恨，由爱成恨。你看，所以这边在古之圣典真知部里头就说，爱可生爱，亦可生真，生者什么恨也。好，那么再来哦，再来就说不可意，不可恋，不可意。好，我们谈不可意啊。好，意呢，意，我们说过意呢，在中国的文字学里头有个叫加个这个弱字边，就是把臆测的臆，思量揣度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啊，你的意思怎么样，意是经过什么，经过思考衡量的，对这个事物呢，你经过的思考衡量之后，甚至给他揣测之后，臆度，这种意识存在了啊、哦、所以意量名意啊、哦、所以在里头呢，我们要讲说啊，意什么，它是一种佛像的名相术语，佛学的名相术语。 思量事物就音译了。那刚才墨学有举了好多的文辞智慧啊，大家可以做个了知啊。在他思量的意思里头有一个什么周遍思维的心理作用，周遍思维啊，很详细的思考啊，新意识存在这种思考，将它作为什么认识机缘的依据，就认识再进一步的探讨。好，它也是六根之一，就是一根啊，一根。那么在他说他啊不爱不义，在什么不可念，念什么在心也，是不是？念着在心，念念再来什么不忘嘛。所以我们用日常的语汇来做一个评述的话，你说念正常什么会想念起，会忆念起，一定心中有所存焉，有所怀，有所存，有所依。所以念就是对于所对之境记忆不忘，所以念念不忘就是个道理哦。然后我们用唯识论的论，唯识论里头所引述呢，就说银河为念，以一尘习境令心明记不忘也，对不对？有历尽，有历尽。所以中国有一句谚语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深子以心的念念不忘也啊、哦。好，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呢，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里头的这说明。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意识就是在那个时空印的法会上呢啊，世尊佛陀呢就告诉诸位比丘啊，诸位修行者比丘啊，好，南众的修行者，有三个法啊，有三个什么存在的事项啊，有三个存在的事项，而且是具体存在的事项，世间所不爱，他不喜欢的哦。我们简单来讲，刚刚已经介绍很深入了啊，就是冥想的分析，他所不喜欢的，而且什么他不把它放在心上的，对不对？而且呢也不去好好的这个研究他，考量他的哦，我们用白话来讲哦，好，考量他的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哪三个呢？哪个事项呢？哎，就什么老病死，老病死。那老病死是怎么一回事呢？好，因为我们说这概论啊涵括其间的要义，而且名相诸多。那我们现在如果好好的给他介绍之后呢，或许就方便多了。我们说老呢，它是有什么色相还有心诸法相的相续变迁，色还有心诸法的相续变迁，色身还有心、哦、我们讲白话就说你的心事心理方面的这种变迁成为老。我这边一个 reference 一个参照的说，现在社会上呢很多不如意事，天灾啊、哦，甚至啊、很多人为的不顺当、不恰当啊、哦，还有呢，很多外在环境的困扰，衣食住行方面的不圆满啊、哦，尤其在啊、这个我们说爱不重不堕娑婆，所以在很多人与人互动的啊、情爱之间，也很多让人伤感之处，所以一句话叫做忧使人扰。这个扰呢，你说色心诸法相系的变迁，好，扰我们说一个外表的扰化，内在的有包括生理跟什么心理，生理上皱纹多了，所以在这个韩愈的文章里头有一句话说好，我引用一下，就是法脱脱世茫茫齿牙动摇，对不对？法脱脱世茫茫齿牙动摇，老之相也，老态龙钟之相，对不对？是不是哦，就是老之相，这是身体显现出的。那现在呢很多世人着以外相，所以会做什么 美容养颜之效，吃的喝的，然后外皮搭的做的都有啊，所以执着于外相啊。那心呢，忧死人脑，它在心的衰老上是更可怕的啊。我们想说，当一个心，我稍微提一下好了，因为我有遇到一些都说相关的这个人士呢，那因为呢病魔缠身，而这个病呢也是个重病啊，难治之疾。他跟我结善缘，然后互动的过程呢，如果今天有时间再把这个故事 story 呢讲一下。但是我曾经跟他讲一下，我说重病难治之疾，甚或不治之疾，他要使你的人生寿命之中达到了人生的尽点的时候，并不是他先达到这个患病之人，而是当患病之人的自信心，他的心意识动摇崩塌，就像现在很多崩块一样，一块块的崩解塌陷的时候，不是疾病把你先整死了，而是自己把自己先遗弃，面对自信的崩解、意识的崩塌，走向死亡的。所以心在整个色身里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很多忧郁症的患者呢，在心身心灵的禁锢，它是什么？环环相扣的。心灵会影响到身的身体方面，生理的运作，心灵的整个的舒展。好，好，所以呢，在老呢又有什么？我们又称为什么？有老生老住无常四相，然后呢，生苦、老苦、病苦、食苦，称为四苦。好，再来呢，我们讲这个死呢，使寿命终尽之意。寿命终尽之意，那丧失寿命呢？它是什么啊？我们说，在人这个寿命终尽之时的时候，有四大崩解。那四大崩解呢？今天我们以后再来研说啊，地水火风的四大崩解。好，那我们这边有在整个资料上有说一个丧失寿命啊，还有一个就体温，还有心意识这方面。然后呢，这个心意识在入胎神识入胎之时有这个什么先进，然后在寿命终了豁出的啊，那个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啊。好，所以呢，这个生老病死呢，这个合称为四相。当然死呢，我们在佛教里头呢，佛教的相关经典里头呢，对于死呢，它有两个非常这个精要性的一个论述啊。我们在《生慢经》里头，他要举出是分段生死跟不可这个失意的一个什么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然后呢，前面的这个分段生死呢，是指众生的什么业报身啊，有寿命的长短啊，那身形不一样的区别，他的死呢叫分段生死。那如果是指是圣者呢，阿罗汉呢啊，这个圣者阿罗汉或菩萨等的，他就是什么病一生死啊，有一生生啊，这方面的啊。那相关的如果说分段生死、病一生死，这个因为他的这个篇幅颇大啊，我就在这边大家稍微看一下啊，那个生死啊跟病一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啊。我这边有资料，以后大家如果说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做个详细的介绍啊，详细介绍。好，那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个程序来的时候，我们来这个三个呢啊。所以我们说生老病死呢，他说老病死，我们刚刚有这个讲到一个老病死。那疾病之相呢在疾病之相里头啊，因为同学如果要抄到我看疾病之相看一下啊。好，那疾病之相呢，像说这个身体呢，这个不适之状各方面的一个现象的话，当然对身体会影响到心理各方面的现象。我们现在把它整个的这个内容我讲一遍，说他说有三个事是什么？不喜欢谈道的，要什么不寄送在心里的，而且呢不给他做这个详细思量探究的， 那我们说这三个是什么样的这个具体存在的事项呢？就是老病死，啊、哦，老病死。那这个刚才的老呢，啊，衰老之象啊，各前刚才我们有列数过，生病之兆呢，然后身体的不适之象，器官的败坏，还有这个很多的不适重的产生啊，影响到身心灵的啊，都是环环相扣的。那死呢，啊，就是寿命终了。啊、哦，寿命终了，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候，这些呢是什么？他们不想延期的，好、哦、时间。但是如果说呢，如果说这个世间呢，世间呢，如果没有这些事项了，如果没有这些事项，会产生什么？如来应等正觉，不处于世间，不处于世间啊、哦。世间亦不知有如来应等正觉之见说正法。律好，我们在前些的日子有谈到那个什么，就是如来出于世间，如来为什么要来世间，出世世间有四个要点啊、哦，我跟大家提起一下，大家做个回忆啊。第一个，这是一个什么娑婆的世界，娑婆的世界是一个堪忍的世界，虽然有点苦，存在的具实的苦，存在事项的苦，但这个苦是可以忍受的，可以承受的啊。那因为这个苦呢，让我知道有出离世间的那种想法就油然蕴然而生。如果在维摩经上，维摩经上有个相继佛土啊，有相继佛土，我们现在讲的相继土，对不对？相继佛土上的，我们说相继处，就是现在很多法会要什么样的聚会，说啊，在这个或佛事的相关，哦，我今天担任相继处，就是在厨房帮忙做事。在《维摩诘所说经》里头有个相继净土，相继净土他们呢吃饭的相继饭，吃了这个饭之后什么就没烦恼了，在这个时空应也就没有烦恼了，哦，就没烦恼了，所以烦恼起把相继饭什么一吃，烦恼又什么又没了，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它什么好与坏是一体二面的。因为我这样，那我要不要去说有出离什么苦之相呢？出离苦的这种意识，这个整个这个修行的一个宗旨呢？哎，可能就没了。所以啊，娑婆就是堪忍，有它的苦，因为你啊体会到这个苦之相啊，苦之相，苦之己各方面，所以你有出离的那种解脱的意向。所以呢才有那种修行正法然后解脱彼岸的念头生啊。好，那么这边呢之见我们就说啊，如来是怎么一回了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好，所以刚开始啊，这边有啊这个佛是圣号啊。好，我来说如来呢是佛的圣号的十圣号之一，如者真如也啊。然后呢啊，成真如之道，从因来果而成正觉之故。哦，所以简而言之，简而言之，啊、哦，是真身如来也。啊、哦，他就什么，成真如之道，从因来果而成正觉之故。啊、哦，就是什么，真身如来也，成真如之道而来，三界垂化之故，谓之如来。啊、哦，是应身如来也，是不是？又像说诸佛而来，所以叫什么如来都可以、啊、这个诠释这个如来一字。那我们这个诚实论，好，我们的这个本宗门的重要论点诚顺里头就有这么一说了。他说什么，如来者成如实道来成正觉，故曰如来、哦、如实之道来成正觉、哦、这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诠释啊、哦，在这个地方。好，那应呢啊，应供哦，应供阿罗汉里头有个什么无声，不受后续，应供是不是？好，里头呢应呢是什么阿罗汉的这个啊一名之应啊、哦，也是什么如来的十号之一，智德圆满，应受人天供养之意啊、哦，应供就是应受人天供养之意。那有些德很高深受这个天人供养啊、的故事啊，那 有很多说啊，他天天供养的时候，某某大师来访，那产生什么样的状况？有这样的故事啊，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讲啊。好，那么在《涅槃经》里头有讲到说，应者一切人听，因应种种花香璎珞啊，传返啊，弃而供养之啊，是名，是故名应啊。好，所以这边就是他的解释了。那么如果说他解释说啊，这个阿罗汉呢是佛的神号之十号之一，那他有什么样的功德显象呢？就是断尽一切烦恼，智得圆满啊，受天人供养。好，那我们再讲等正觉呢？等正觉就是什么？翻译就是三藐三菩提。等正觉啊，三藐就是等正觉者，辨知者是什么？如来的十号的第三个称号啊。那觉就是知也。那华梵大学有个就是小云法师，他提倡觉知教育，所以如果说你接触到华梵的相关的学生，或说他这个华梵就是说他的相关的一个行者的时候，那么呢他们非常共用的常用的就是一个觉知啊、觉知啊、觉知这两个字啊，其实觉也就是知啊、那当然觉知觉受啊、有它的这个涵盖面啊。觉知遍一切就是遍也啊，然后呢啊，整个觉知气以理，气也是正也啊，这整个的事项都是。所以呢我们说解呢就是离邪妄啊，离邪妄啊，离邪妄啊，所以觉知平等啊，三佛三世诸佛是觉知平等等，那离诸邪妄也啊，诸邪妄。好，我们再来，因为时间，我们就把它做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浏览啊，浏览啊。所以等正觉者呢，就是三世道同，正印解义邪妄啊，正印解义邪妄。好，正法呢，正法，真正之道法也，理无差曰正啊，真正道法哦，那是什么？如理的，如法的。啊，教理行果，事则为体。啊，那无量寿经他想着说，弘宣正法，啊，跟学法，啊，外道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真正之道法。啊，那真正之法，也就是什么？最简而言之，言简意赅，就是佛陀所说之教法，佛陀所说的教法，啊，就是正法。那外道所说之法。啊、我们又做个二分法，就是什么邪法啊？那另一个名称叫什么白法、剑法，或称什么妙法、妙法啊？所以这只就是契当于佛法正理之法。好，那我们现在冥想个初步的这个知道之后，我们说好，我们来看本文啊。他说，如果呢环环相扣的。因为有上述的这些事项呢，事项呢，事项，如果没有这些事项的话，如来世尊呢，众圣人呢，就不会什么处于世间。那世间的人世间呢，也没有这个福报因缘，他也什么不知道会有什么哎，如来圣者，然后来了解什么佛之正见、佛之教法、教理行果的种种佛法。然后呢依循他的整个的律论啊，就是他的戒律，他的依止的轨迟来做个修持道地啊。好，律，我们律啊在当前些的论项里头讲的非常的多，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啊相关的规范啊，用这样的比较浅显智慧带过去啊，带过去。好，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是故哦，如来应等正觉处于世间，世间只有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正法律。好，所知所见说正法，在整个过程里头呢，整个过程里头我们就是要言说他的正见，对不对？相关的知见。所以在法华经里头说，佛一大士因缘是佛之见，是佛之见。那因为有这些这个相关的世间的啊，不爱不恋不可依，有苦之相， 所以因为苦也出离苦，这个诸圣因缘，所以呢，而且娑婆世界啊是个开能世界，有诸是因缘存在，所以佛示现于世间啊，我们才能得以闻正法啊，然后有依循之处入解脱之道。好，再来呢，它是一种反复的陈述，所以呢，他们反复的陈述，再来会讲什么？第二个是说，我先把它恭诵一遍啊，以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老病死，何等为三？为贪慧痴。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贪慧痴，何等为三？为身见戒取疑。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身见戒取疑，何等为三？为不正思维，习尽学道及懈怠心。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不正思维，习尽邪道及懈怠心，何等为三？为思念不正知乱心。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思念不正知乱心，何等为三？为调不利语不学戒。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调不利语不学戒，何等为三？为不信难教懈怠。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不信难教懒惰，何等为三？为不易见圣不易闻法常求人短。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不易见圣不易闻法不常求人短，何等为三？为不恭敬利益习二之事。复有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不恭敬利欲习恶之事，何等为三？为无惭无愧放逸，此三法不断故，不堪人离不恭敬利欲习恶之事。你发现它是一种散文，但是有一种寄送式的重复出现的方式，但是呢，章章句句不离本佛之本意，不离本怀，就是因有一种对仗陈列对应的关系，一种正反两面的诠释效果，让众生知道佛之本意，知其苦知其恶了其善达其正法正理，而求解脱涅槃之道啊，他的法义在此哦，所以他有散文的，但是有一种相关的应文的方式，对仗的方式来呈现的。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章节呢，先做个读诵，好，那接着我们第一堂课就圆满啊，到这个现阶段做个完成。那我们休息10分钟之后，继续我们第二堂的课程啊。